好，感谢赞美主啊。我在想，可能好像神还是。还是把两个人物放在我的里啊，因为我觉得啊，就像我们这个平台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来把这个扫罗王这个人物揭开的啊？我看到是8月1号，因为8月1号就开始了，开始揭开这个扫罗王，在中间我们休息了，好像休息了一周。以后呢，还是继续来揭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里面也有一个拦阻，我就在想，我说神呐，你把这些人物很真实的揭开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也做不到啊，我对这个呢，就心里还是有一些障碍的啊，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来，即使揭开，我觉得。我还是要经历，就是要在生活中还是要去操练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要是说，昨天听到，就是有的人也跟这个平台啊，就是也跟得蛮紧的啊，作业也做得很好，然后笔记也做得很好啊，但是呢，倒不知道作业做得怎么样，我只知道他的笔记做得很好，但是好像现实生活中好像。没有跟平台一样，哎呦，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点那个，听到这样的信息啊，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生命中有一些拦阻啊，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操练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这个平台不断的在揭开一样啊。那我自己里面就是说，有一个也是有一个拦阻，就是原生家庭的一个拒绝的伤害。那么拒绝的伤害，我在我父亲面前就相当于就瞎眼了，瞎眼就是看不到他对我的爱只是感受到常常感受到被拒绝，所以他一说什么话我就很敏感我跟我丈夫相处也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敏感啊。被拒绝以后就很容易敏感，那昨天，因为有一些事情，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他一讲以后呢，我马上就是一种拒绝伤害的一种反应在里面，后来最后我觉得神提醒我，就是可能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哎，我一下子我就被提醒了一下，我就。沟通就说了一下，也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啊，起码最少我里面就是理解他讲的，就是不活在伤害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觉得神就是来，就像我睁眼一样，好像我像是睡着了又没睡着，但是又很真实的看到我父亲在一个台阶上面，就光照我在我父亲面前的瞎眼。就说我的孤儿的灵是怎么形成的啊？就是因着拒绝了伤害以后，我里面的愤怒、不满、敏感啊，那个惧怕啊，那个拒绝伤害带来的那个反应，那个老我、那个血气啊、那个己啊，就形成了我一个孤儿的灵，以至于我就没有办法在我父亲面前看到父亲对我的爱。那神就把我父亲这一生对我们这个家庭养育我们的爱，就把它揭开。哎呀，我那个灵里的呼求就说：“爸爸呀，我对不起你。”哇，我觉得我真的很体谅，就是说吉尔夏隆，就是说我们这些信神的，当神再次来的时候，我们的哭声可能比地狱的声音还大啊！我真的在灵里我就相信了这句话。那就说我说我不能这样活，我说你一定要帮助我，就是说要看到你的爱，要看到神对我的爱，还有人对我的爱啊。 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借着这个十天的研书会啊，我就再次把这个看看我自己的笔记啊，对我也是，对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拒绝的伤害对我来讲，就是我里面的一个坚固营垒。所以说我们做作业的时候啊，那个牧者们特意布置的作业就是这个蒙福行动，你要把它活出来，不然你跟随这个平台，你没有去操练，是那这个平台是平台的，你是你，就像圣经的话是圣经的，不是你，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还是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你要去操练，你一定要去操练，不然你是你还是一个冷漠的人，好像跟随这个平台啊。昨天也听到一个，只是听到一点点一个姐妹的见证，就好像这个平台揭开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呢？哦，好像没有，跟他就像好像听长了好像还有点反感啊，起这么早啊，或者早上晚上都跟随就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当然我也在如同一人的特会也听到这样的声音啊，干嘛天天你看人家都不看我的黑点，都是看我的白点啊，哎，我觉得这些什么样的答案都会生出来，就在这个平台啊跟随啊，所以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的坚固的营垒，我有时候就去抵挡它啊，你像我真能体谅大卫他情感方面的一个缺乏啊，他在原生家庭的拒绝啊，他在旷野里面因着跟神有一手的关系啊，所以他也遇到这样的难处，那我的情感也是转移嘛，我的情感就，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被挖出来，然后要去对付他。我才发现对付的时候是很难很难的啊，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这个己呀 啊我都50多岁了啊，我就在想哇，那仇敌做的啊，就是不断的揭开我里面啊，我总是遇到一些环境，其实什么环境都没有，但是神就是搞一些环境给我，让我知道哦，我真的很骄傲啊，我从来没有照过。后来我就在回想这个神你给我这个环境，你造出我的，你给我这个环境的目的是什么，就造出我里面的骄傲，哇，我才知道我这么骄傲啊，我还真不知道啊，平时我是还是很注意的啊，就是说随时能浮下来啊，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但是你看神还是这样光照我，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慈爱，因为允许的日子已经很近了，你随时都要被允许，那你没有预备好，你里面有这么多的罪，那他提你的时候是提不动的啊，因为太重了，罪把我们沉到了海底，把我们沉到了地狱，到那里去啊，他来引起你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性情很多跟他是一样的，他就可以把你提走啊，不然就提不走啊。所以呢今天我看到神就是说又是再次把扫罗王揭开啊，他的揭开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一个自我保护啊，他有一个尽管他在原生家庭里面啊也只是提了一下他的父亲，就说你要去找羊。那么他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但是从他的行为来看的话呢啊，他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人啊，他是一个，那么他要是说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时候的话呢啊，那他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啊，他生出来的结果的话呢就是带来一个遇到任何的情况他就你看看很像不像我们，这个人物真的很像我们啊，就是什么带来一个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你看他 萨母尔跟他讲，啊，你听了什么话没有啊？他说我听了，马上就自我保护和一个辩解就出来了啊，然后怎么办呢？找理由，各种的理由，啊，各种的理由，然后就怎么样啊？啊，自我的辩护。所以他这个自我的保护以后呢，他做事呢，啊，他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彻底，啊，有很多的不彻底，做事的话呢，就是只做一半，执行神的话语呢，也是打折扣的，啊，与人相处呢，因着里面的自我一个保护，很容易被触动。很容易被冒犯，啊，特别是他有了王位以后呢，啊，没有处理这一切自我保护呢，就很容易愤怒，啊，就很容易随着自己的老我血气去追杀。我昨天听到一个姐妹的祷告代祷啊，就是说，说我们也。追杀啊！追杀我们的丈夫，追杀我们的妻子，追杀我们的儿女。哎，我觉得他这个落实的很好啊，像不像？很像，很像。那再把大卫这个人物搬出来的话呢？大卫一遇到环境，因着他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他就可以服下来啊。所以他很多的时候也很愤怒，但是神就马上光照他，他割了一个扫罗王的一个衣襟啊，那么呢就被神责备，所以他可以生出敬畏神的心来。你像我们要遇到事情的话，就随着老我血气就冲出去了啊，半天都平息不下来。那大卫的话呢，就被神可以随时的责备啊，看到他，看到灵里，看到大卫的一生对不起，以至于他做了王位的时候，被执政的时候，他也能服下来，他就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敬畏神。即使他的王位被神夺走，被他的儿子，亲生的儿子夺走，所以他怎么样？他相信神，若是耶和华的应许，我还会再回来。所以一个是没有神所生出来的反应，和一个有神生出来的反应。那结合我自己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一不经意那些东西就跑出来了，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也祝福在这个平台的每一位。主啊，愿我们听了这些信息都愿意来操练，随时随地来操练，随时随地像大卫王一样可以服下来，可以很真实的服下来。不然平台是平台，你是你，他是他，我是我，是隔绝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个元素会不断的把一个扫罗王，让我们愿意去在生活中来对付这个扫罗王一切的性情，一个天然人的一个性情，主啊，还有一个属灵的性情，主啊，让我们在生活中把它行出来，不然我们还是没有。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新妇们抓紧时间。
谢谢。 谢谢你这样的来带领我们，主要让我们在这个严肃会的时间，主要真的是兴起各样的环境的时候，主要就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主要让我们不再走这个老路，主要也不再被自己的情绪，主要过往的这些经历伤害所辖制，主要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主要就是有一颗警醒和一个敏锐在我们的里面，主要以及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兴起的环境，常常到你的面前来蒙你的光照，主要以至于真实的面对自己生命当中，主要这些行事为人的这个动机，我们的目的，主要以及我们的方式，主要以及可以在你的这个圣灵的光中，主要借着悔改，真实的被你所洁净，被你所医治，主要也被你所释放和改变。主啊，怜悯孩子，主啊，让我听了这些道，真的不像水波地皮诗一样，主啊，你赐给我有一个聆听的耳，让我听见，并且能够听进去，主啊，并且可以靠着你圣灵的能力，可以成为我生命的时机。主啊，真的时候不多了，愿你用你怜悯的恩典，主啊，来帮助孩子在这可预备的日子的里面，能够快快的回转向你。主啊，我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们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严肃会的日子里，神啊，你一再的要来揭示我们生命当中呀一切的坚固的营垒。是的，神啊，我们也真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要为着我们里面因着过往生命当中各样的经历、各样的伤害、各样的性情所拦阻了我们。对神你的敬畏，我们来悔改。神啊，今天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就是将那大卫全然降服的性情要制作在我们的里面呀。这个不是从我们的头脑中可以来降服呀，也让我们的里面呀，借着更深的等候，借着更深的悔改呀，借着与你更深的交往，又以至于我们的里面生出那种呀，从里面而出来的那种那个敬畏的性情，以至于我们的不仅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全身全人全身心的里面，都有一个全然降服的性情活出来。哈利路亚，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呀，亲爱的圣灵呀，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将那个老旧的生命、老旧的性情全然的摒弃。哈拉基基亚拉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啊，主啊，孩子在你面前，我代表我自己，我也代表我的家人，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求你赦免孩子，就是这个不信任你的罪，在很多的时候不信任你，因为不信任你就没有安全感，就要自己做王。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啊，你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相信撒旦对我们说话，我们倒相信，我们愿意听撒旦的声音，我们以为撒旦的声音是安慰我们，是理解我们，但是撒旦是要害我们，但是因着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话，不愿意把主权交出来让你来掌权，我们就在骄傲中，我们自己掌权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落在蒙蔽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在一个自我保护，在蒙蔽中，我们错误的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主啊，我们走在这个受咒诅而不是在蒙福的路上。主啊，赦免我的罪，主啊，赦免我真的是在骄傲中自我掌权、自我中心的罪啊！我害怕给出信任啊，很多的时候就和撒旦啊一起同谋来追杀我的丈夫，也追杀我的家人，追杀我的弟兄姐妹。主啊，赦免孩子的罪，主啊，我真的是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今天晨祷平台的开启，让我真的是明白，主啊，我真的是常常在和撒旦同谋。主啊，我就是像真的是在行为上和扫罗是一样的。主啊，真的是我今天在你面前，我认罪悔改，我也把我所有的主权交给你。不管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主啊，我就要来依靠你，我不再依靠自己，也不在我自我保护中。主啊，真的是给我这样的行道的能力。主啊，谢谢你。主啊，当你对我说话的时候，给我恩典，让我能够听到你的话。主啊，真的让你的话扎我的心，使我能够醒过来，不再和撒旦同谋。主啊，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赎罪日，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当中，愿主每一天来预备我们的心。主啊，你来光照我们。主啊，可以在你的圣灵的这个 未来的光中能够反省我们在去年或者在我们整个信仰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切隐而未现或者任何彰显的罪都或者任何这个坚固的淫类都求主来光照主啊，也赐给我们有更深的悔改，主啊带领我们每个人出离被囚的这个出离被囚之地，主啊解除我们生命当中各样不合神心意的触发机制，主啊在我们里面建立一个新的主啊合神心意的反应模式，使我们借着悔改认罪主啊能够被主来医治恢复，主啊能够常常活在你圣洁的光中，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已经在这个研书会的日子里面已经有几天了，在这个研书会的日子，神真的是要继续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扫罗的这一面镜子里面能够汲取教训，然后能够趁着这一个研书会的日子能够悔改。这个日子虽然是不多了，但是神，我看到神还是给我们有机会，虽然我们已经进到了5779年，神继续给我们有机会来改变神继续把这个机会为我们再延长一些，我们真的就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最需要把握的看见的就是说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而不是就是说还是存着这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是说或者是不幸的心理，就是还是想混日子，想混过去。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说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是这个堕落的人性堕落的人性，它就是有一种不幸或者是侥幸，就是说没事就像比如说这个温哥华会要这个地震，这一个9.2级的大地震已经就是说别的地方都已经发生了像这个印尼在多年前几年前9级的地震海啸像日本这个9级的这个海啸地震那么呢这个只有温哥华还没有是9.2级就是说就要爆发了，但是还没有，过去了50年还没有但我们住在温哥华的人听到了这种信息就是说这一个地震马上就要爆发了，五十年就是说过延期了50年还没有爆发，随时都要爆发了，这一个印尼的这个九级的海啸爆发了，日本的这个海啸爆发了，而且他们都是在一个地震带这是这个按照这个结构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的结构都是在一个这个地震带，所以呢温哥华就是随时都可能地震。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你就看到这个有几个人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还是这个觉得温哥华很舒服，这个地方很舒服，这个舒服呢是现在经验时，就是我现在就活在这个舒服的里面然后呢这一个地震是将来可能时，就是说将来有可能地震，至于它可能性有多大这个不知道好，那么人的这个心理呢绝大部分的心理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不幸这些这个科学知识也有失误的时候，就像这个天气预报它也有失误的时候，这个科学它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准确，不幸再有呢就是侥幸的心理可能我这一辈子还不会发生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呢还有种种的这种心理呢，就是说啊合在一起，就是说你看这个温哥华的人啊还是生活的非常的这个舒适啊，没有可能有一时不时啊就会确实会有一点担心的心会出来，这个是有的啊。但是呢是不是采取了行动呢，比如说去预备一些东西啊，去做好一些预备啊，有没有呢？绝大部分人没有，绝大部分人没有。为什么呢？哎，你就看到这个现实的舒适的感觉和各种不幸和侥幸的心理起到了这个决定性的作用。他虽然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担心，但是终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啊。所以呢这一种的情况呢，我觉得跟我们啊跟我们的状况非常的相似啊，跟我们的状况呢非常非常的相似。因为摆在我们面前啊，就是说大灾难大考验啊被提就在眼前啊。所以呢我们就像这个九级的大地震或者九点二级的大地震就摆在眼前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呢现在是要做预备啊，神呼召我们就是要做预备，做好预备，做好被提的预备，做好经过大灾难的预备，总而言之做得胜者就要做预备啊。做预备就是要改变这个老模式啊，生命要被改变，因为这个老模式啊它是经不起这个考验的啊。你没有改变你就不能被提，你没有改变你也不能够经受起大灾难的考验，不论是被提还是要经过大灾难都需要被改变啊。但是呢你就看到啊，就是我们时不时的被搅动一下啊，觉得哎呦可能要需要改变啊，时不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但是终究没有付诸行动。这就是我们当中啊有相当一部分人的问题啊。但是感谢神，我们也看到神啊透过这个 YY 平台一直在做这个更新改变的工作啊。我们当中就是说啊越来越多的人被搅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就是来采取这个蒙福的行动啊，来改变啊，这是要感谢神的。但是呢作为人的这个本性啊，作为啊我们看反映自己反省自己啊，看然后啊就是来了解的话呢，就是还是看到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呢，就是还是这种不幸侥幸啊安于现状啊，就是的这个情况还是有相当的一部分啊。因此呢我们神不想让我们呢就是说学了这么久的时间啊，结果呢还是一个愚拙的童女啊，所以神就把这个啊这一个扫罗啊，把这个扫罗的教训啊摆在我们的面前，把大卫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啊这个群体所蒙的招呼召确实跟这个扫罗和大卫非常的相像啊。我们看到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扫罗的这一个教训啊，这个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非常这么深入的去啊抓住这个扫罗不放的人还是很少啊。因为很多人还是觉得我们跟扫罗没有太多可比的啊，就是但是扫罗是个旧约的人物啊，这个扫罗是个王啊，我们呢是活在新约里面啊，我们又不是做王啊，所以很多人还是很少把扫罗这样子紧紧的抓住。但是呢这个我们就是说确实是不一样，神给我们的呼召确实就是像扫罗，他就是王的呼召，也就是第三类得胜者的呼召啊。这一个呼召啊，就是说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呼召就跟扫罗的呼召是一样的，第三类得胜者的呼召。但是呢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考验跟扫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需要做第三类的得胜者是需要经过考验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扫罗在面对的三种考试 我们都需要经过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啊，扫罗的教训啊，就是说，他第一个考试，没有通过，就是面对非利士人啊，就是将来所要面对的临界的仇敌啊。这个我们面对的第一个敌人非利士人，就是邪灵，就是魔鬼啊，和他的爪牙邪灵啊，这一个看不见的啊，就是非常真实的仇敌。如果我们不能胜过，我们不可能做第三类得胜者啊。所以呢，这要胜过这个仇敌，不是靠血肉之体啊，我们的征战不是靠着这个什么刀枪铜戟啊，这是一场属灵征战。啊，这一场征战的胜败全靠耶和华。那么呢，这个要在这场征战当中得胜，全靠我们是否全心全意倚靠神、倚赖神。啊，这个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那种信赖的依守的关系，那么在这一场征战的面前，我们就会打败仗，啊，就会被恐惧所掌控，就像扫罗。在非利士人大兵压境的时候，又看到周围的环境，他也会看周围的环境的时候，他就失败了，他就被恐惧战就控制了，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谁。这个时候他显露了，平时的那些功夫都不起作用了啊啊！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把他的这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就被恐惧战，所以他失败啊。结果这一失败，第三类得胜者的位置失去了，永恒的产业就失去了。啊，第二个考验啊，就是说亚玛利人啊，这个亚玛利人就是我们里面的老模式，肉体血气从亚当来的性情啊，这一个老模式啊，这个我们要对付这个老模式。这个扫罗的教训是什么呢？扫罗的教训就是他不愿意斩尽杀绝，他对这个仇敌呢，就是心慈手软啊。他做的是什么呢？他做的是把这一个他的这一些民众啊这些都杀掉，但是他把这个王留下来。他认为这个王非常的美貌啊，他要留下这个王，他要把其他的民众给杀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老我自己做宝座，自己做王，这一点要保留下来。但是呢，我们的外在的行为，也许什么缺陷，我们愿意改变一下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对待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仇敌啊，这个老我这个旧性情，我们如果是犯扫罗这样的错误，是很容易的啊，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做啊，不愿意对老我这个肉体血气啊斩尽杀绝啊，而是心慈手软，要把这个王给留下来，其他的可以改。那么呢，就重犯了扫罗的错误。那么呢，我们第二类得胜者也就失去了啊。当然，第一类得胜者失去，那就是说神兴起你周围的人啊，他在你周围兴起一个人来啊，就是大卫。你没有看见这个是神给我们兴起的，你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啊，非要把他赶走，或者非要把他改变啊。那么呢，你自始至终都没有学到这一个功课，那么你可能就犯了扫罗的错误，可能怎么就连性命都丢掉了，就连救恩都可能丢掉啊。所以呢，这一个教训就是说，神真的太爱我们了，他是非常非常的有针对性的，把这个三类得胜者的这一个要学的要考试的全部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要啊，就是我们要蒙光照，要真正的蒙光照啊，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蒙光照，就是说要啊，一定要付诸行动，要有这个蒙福的行动。我们被蒙光照悔改了，就要有这个蒙福的行动啊。我自己在再一次从这个扫罗的教训联想到这个十个童女啊，实际上扫罗他就是这个十个童女当中的一个 啊，就是他要迎接新郎，要被要进入羔羊的婚宴的啊，而且呢，他也是灯，有他是童女，他又是有灯啊，但是呢，他没有去预备灯里的油，那么没有预备灯里的油呢，就是没有来预备经过这个考试啊，在这个考试的面前，他没有去过关，就是没有预备灯里的油，结果呢，就成了愚拙的童女。做了愚拙的童女，结果呢，他就失落了这一个啊，进入这个羔羊的机会的这个羔羊婚姻的机会，被关在门外，就成为愚拙的童女。那么我们呢，现在就非常像啊，非常像啊，所以呢，神呼召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这个是在2011年就呼召我们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要如果我们迟迟不去预备灯里的油啊，我们虽然在这个同迎接新郎的这个童女的行列里面，但是我们却迟迟不肯去预备灯里的油。我们可能学了很多这个预备油的知识，而且我们也知道到哪里去找油啊，但是呢，我们就缺了最后一步，没有真正的去把油装到这个灯里面啊，我们缺了最后一步。就是说我们学很多关于油的知识，我们也学了很多怎么到哪里去找油，怎么样找油，我们都学到了，但是就是差了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油装到这个灯里面，没有啊，这个油它到处就在我们的周围，但是呢唯独一点没有装到灯里面啊，那就是愚拙的童女啊，到了新郎要来的时候啊，临时去装油就来不及了啊，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圣经呢也是跟我们相关的，就是这个预备礼服啊，马太二十二章这个预备礼服，我们要这样来听这个马太二十二章这段经文呢，就是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天国的筵席啊，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什么慕道友，不要当作是这个是给慕道友传福音啊，这个确实也是给慕道友传福音啊，这个天国的福音它是既给慕道友也给老基督徒，它是天国的福音呢，它就是说对所有的人都是这个福音，但是呢得救赎罪的福音不是，它只是给那个慕道友的啊，离心了它就不需要了啊，但是天国的福音不是这样的，因为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贴什么娶亲的筵席，天国的福音是关乎就是说参加羔羊的婚宴，这叫做天国的福音。那么我们呢就这一个马太二十二章就很像是跟我们传的福音啊，就是说这个神的福音不只是关乎赦罪，神的福音是关乎成为进入羔羊的婚宴，你们要不要来进入羔羊的婚宴啊，这样的福音，这个整个教会都是福音，所有的教会都是福音，就是说福音不只是关乎赦罪，福音是关乎进入羔羊的婚宴，你们要不要来啊，这个羔羊的婚宴已经预备好了啊，你就看到哎，这个人说哎，我要去买牛，哎，我要去看我结婚，我要去看地，我买了一块地，你看绝大部分人推辞，我赦罪就行了，我还要怎么参加羔羊的婚宴呢？这个就是什么以扫的错误，这个是以扫的错误啊！神把这个参加羔羊的婚宴这样的福音给了教恩教会啊，所以呢，这个教恩教会的人听了一下，哎，我要去买牛，我要去看地，我买了房子，我还要结婚，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成了以扫，他觉得。我还有他更加重要的东西，你这一个什么参加羔羊的婚宴这样的福音，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价值，他就轻看了这一个产业，结果呢哎，他就都成为了以扫，以扫就是那一些听见了参加羔羊的婚宴的这样的消息完全不回应的啊，这是一部分人，那么呢另外一部分人呢哎，他们回应了啊，他们愿意来参加羔羊的赴羔羊的婚宴，他们愿意来复习，很可惜啊，这些愿意来复习的却没有预备礼服 等到这个王进来一看，哎，为什么你没有穿礼服啊？哎，这个礼服是要预备的啊，你愿意来赴高阳的婚宴，你抓住了这个意向，你相信了哦，教会所讲的啊，这个是真的，我相信啊，我愿意来赴高阳的婚宴，但是没有预备礼服，还是什么被抓出来啊，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啊。我们现在学扫罗的教训啊，就是要预备礼服啊啊。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关照在这个赎罪日，我们的礼服预备好了吗？啊，我们跟神有没有一手的关系啊？啊，我们的这个身份啊，这个信仰的身份到底是在边缘还是在核心呢？啊，我们是真儿子吗？这个心腹这个身份是我的核心身份吗？这个是第一个教训，第一功课。第二个，我们的老模式啊，还是一样的吗？我们的旧性情有没有被改变啊？啊，这个是第二个。所以呢，我们的这些功课，我们应该关照一下。这就是预备等你的油啊，这就是预备礼服啊，啊。所以呢，我们要学，我们现在要学扫罗的教训，就是要预备等你的油，就是要来预备这个礼服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被唤醒啊，真正的唤醒啊，就是说不是从这个侥幸的心理，就是要付出行动啊。那个多少的这个赌博的啊，偷盗的啊，犯罪的、走私的啊，吸毒的，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危险，也不是没有听说过这个是危险的。而是说，第一，他心里有不幸；第二，有侥幸的心理啊，可能千个人当中有一个，他不会，他没事啊，可能有那么一个机会没事啊，他不是存着一个悔改。如果是一个悔改，他就不会去关心还有没有万分之一的情况不会发生呢，还有没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不会发生呢？而是说啊，我现在就抓住这个机会，我现在就来预备等你的油，我现在就来预备礼服。我盼望我这个话是对我自己说的，也是对我们 YY 平台每一个家人说的。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首先感谢主，就是当我们来在艺术上采取措施以后，魔鬼也觉得没什么搅扰的，大家少量的。那样子，这里是有一场属灵征战的，谢神。那我刚才周爸他分享的非常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晰，也对照自己。他特别讲到了，这扫罗王他其实也是第三类得胜者的呼召，因为王嘛，因为第三类得胜者其实就是做王的，做一般信徒的，做王的那个标准其实就是心腹，就是第三类得胜者，这个是做王的。所以扫罗他经历了这个三场的考试，所以他就分别的从第三类得胜者掉到第二类得胜者，掉到第一类得胜者，最后掉出了那个仅仅得救者。所以他最后连仅仅得救者都不是，他是一步一步的滑落的。实际上他在任何一个阶段呢都可以悔改，可以止住滑落啊，虽然你不是第三类，但是你至少保持个第二类吧，或者是保持个第一类吧。当然不是第三类其实都是亏缺神的荣耀，都是罪，但是总比那一个丢掉信仰好吧。所以他是在一路下滑，也表明他没有一处的地方真正的能够认罪悔改坚持下去的。所以他虽然有时候有少量的光照，但是他没有产生真实的悔改，所以以至于他的生命一路下滑，他落到了这一个失掉救恩的地步。这个是我们很好的警戒。像我刚才听的周爸讲，特别讲到了，就是他也这个就是来面对我们自己。原来这一些啊，并不是去好像对圣经当中的一个历史人物扫罗王有更多的了解啊，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也不是说啊可以对扫罗王讲很多篇道， 啊，并不是就加深分析就够的，他的目的是要来对照自己，就是他怎么一步步失落，我们也要防备这个失落，因为圣经就像圣经自己所说的，把圣经的这一切其实就是来给我们做榜样的，就是让我们圣经当中的诸多的人物，他既在神的在国度里面，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成就一些伟大的事情，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鉴戒，圣经也是给我们提供一个鉴戒，一个榜样，让来对照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个是要来对照的。刚才特别讲到了，就是说，比如说。你怎么衡量你是第三类得胜呢？就是第三类得胜者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你就是你跟神的一手关系，你跟神一手关系如何啊？这是第三类，这是衡量你第三类得胜的，你跟神一手关系。第二呢，你的生命性情呢，就是有多少的正面的，就像耶稣，有多少正面的像耶稣，这个是决定了我们第三类得胜者的指标。这个就把它具体化哈，就是说如果你在这方面不行，那就表示你还没达到第三类。那第二类得胜呢，基本上就是老我血气肉体，老我血气肉体就是特别在人际关系当中，刚才讲到第三类得胜者讲到跟神的关系当中，就是第二类得胜者呢，就是讲到了你的人际关系里面所表达出来的这个老我血气和肉体，这里头有多少对付，先是老我血，先是血气和肉体，血气和肉体呢，就是基本是谈到负面的，就是说你的里面的那种愤怒啊、生气啊、嫉妒啊、纷争啊、苦毒啊，这一些都是属于这一个血气和肉体。老我呢是什么呢？老我实际上是讲到了，就是它不一定是负面的，从道德的里面讲啊，它不一定是负面的。老我它包括那个正面的，就是我所说的正面是道德层面的正面。就是它也包括道德层面的良善部分，但是呢，它是自我掌权的，自我做宝座的，自己来自己不愿意下宝座的，它主要的是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老我血气肉体里面它是包含了，就是良善的老我，也包括了这个恶的老我，就是那个罪恶的老我，就是那个就是道德层面的哈，就是道德的败坏。就是道德的败坏和良善的道德都被包括在其中，就是说只要是我我里面它分这个罪恶的那个老我，这个恶的老我，也含有这个良善的那个老我，这个良善要打括弧打点打引号的，是道德层面的，是人的眼光的良善，当然它在灵里面，在神的眼光里面都不为良善，就是你这个作恶的人吧，你看我去吧，让那个奉我的名传道啊，行许多异能啊，还有神啊医病赶鬼啊，主耶稣都可以说你这个作恶的人，那意思就是说从神的眼光来讲，只要是你出自自我的都是作恶。当然但我们人又要回到人的眼光呢，因为我们人是在文化当中长大的，尤其是中国文化，他是从中国文化长大的呢，他就也是分道德良善和道德败坏。那我们通常来讲，对道德良善呢，他通常都是赞赏的，对那个道德败坏的呢，那些道德底线很低的，道德水准很低的呢，那我们通常都是嗤之以鼻的，我们都是指责的、定罪的、控告的。这个呢，就是这个就说明我们深受文化影响。我们且不知在我们指控指责那个道德底线很低道德败坏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骄傲自义的罪，这是可能的。所以犯了骄傲自义的罪呢，他可能啊就变得呢反而跟他那个道德败坏的罪啊可能还更严重，从神的眼光来看，从属灵的角度看，可能会变得更严重。本来我们的道德很良善的，最后反而变成了一个骄傲自义，然后呢控告定罪然后那个轻看那些道德不高的人，那反而的罪更大。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眼光要改变。对一切的一切来讲，就是老我血气肉体，它包含了凡是出自于自我的，自己做宝座的， 自己来，一切不是让神来掌权的。只要我们生命当中没让神掌权的部分，这一块没交主权，也没有对付那个血气肉体，也没有自我啊从宝座下台啊，让位于神，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掌权，那就是我们还是第二类得胜者，就没有胜过啊，就是表示我们还不是第二类得胜者。那我们就具体化了哈，啊，这个人化，你要到具体化、个人化，进入跟对照自己的生命。那第一类得胜者呢，就是那就简单，就是爱不爱世界，你的世界的价值观有多少改变啊？那通常呢，就是在面对那个发财啊，在面对那个大房子，在面对别人的豪车，在面对别人的孩子很出息。等等等等，你的时间安排，所有的这一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呢就是你表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从世界出来没有，是真的看永恒，看属灵的，高过现世的，高过物质的吗？你这个要自己去判断哈，不别人不好判断的，你从内心里就是叩问自己，叩问自己。我真的对这个世界啊脱敏了吗？我对这个世界免疫了吗？我对这个世界失去兴趣了吗？还有一个就是，这是关于到世界，世界上的事是什么呢？世界上的事就是那一些它给你带来快乐啊，带来满足啊，带来啊解决空虚，解决你的那个压力，解决你的心虚空虚。啊，快乐满足这一切的人事物就属于世界上的事。那这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在我们里面有多大的分量呢？当我们很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去找什么呢？我们是去购物呢，还是看手机呢，还是看电视剧呢，还是那个听音乐呢啊，当然不是在敬拜时刻赞美时哈，就是还是睡大觉呢啊，反正总之来讲，就不是神来帮助我们解困、解乏、解压，而是解空虚，让我们里面是用替代品，用神之外的替代品来解除我们里面的需要，身心灵的需要，不是让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一类的啊，都是属于第一类得胜都没有，那就表示你第一类得胜都没有。那当然你就可能是仅仅得救者了，那仅仅得救者，当然我们可能也要看到，就是说这三类我们里面都有些许得胜，有部分得胜啊，那就表示我们还在成长啊，那就是没有全部得胜，但是我们每一个层面都有改善啊，都有提升，都有改善，都在进步，那就很好啊，那个这个就表示我们方方面面都在进步。他也不一定就是说非要一类得胜成功了才能进入第二类二类得胜成功了才能进入三类，他不是，他有可能是三个类都同时进行，这个是有的。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表示要可以用具体的来做衡量自己，来诚实的真诚的来衡量自己，这个是需要的。我觉得那最重要就是要进入那个什么，这个失掉信仰，失掉信仰就是在大考验面前啊，比如说现在的签字啊、填表啊、声明表啊、退教声明，这个就表示你已经是，如果你填了，你签字了，就表示你丢掉信仰了，表示你丢掉信仰了，或者是在未来面对大灾难，就是666芯片啊，或者是面对大灾难。高压高大的逼迫，甚至坐监抓起来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面对的只是丢官啊，丢工作啊，丢掉你现在的那个安逸，你可能现在就以选择放弃的话，那就放弃的很早了。那即使现在不放弃，那未来大灾难的考验啊，敌基督的那个逼迫砍头啊，全球伊斯兰化，伊斯兰教徒抓着你要来砍头 ，ISIS 抓着你砍头，或者是 啊，这个全球索多玛化，索多玛这一块也很厉害的，全球的现在同性恋也猖狂，现在对教会对个人你都实行猖狂的反扑和攻击，他将来就会使用法律手段来把你抓奸判刑，甚至砍头都有可能。这就表明如果在那些地方失败，就表示我们连信仰都没保住，就失掉了这一个永生。所以可以看到见这个大致的刻有一些刻度，听到没有，就好像有一些刻度出现，你就一样一样的衡量自己，诚实的来对付，诚实的面对，诚实的把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的罗列出来，具体化的罗列出来，然后一样一样的去对付，可以对付，慢慢的对付。好，感谢神，那我就分享这些，愿神祝福大家。
阿们，感谢主。感谢主，就是我们今天周爸和孙爸的分享，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有一个进度条，就像刚才孙爸说的这个叫什么刻度哈，这个刻度，其实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时候真的是不多了，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5779年这个严肃会的时候。就是让我看到我们在哥林多后书4:16-18里边说虽然我们面临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但是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呢，神是通过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挑战，就是刚才孙爸列出了很多就是在我们在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得胜者的每一个层面当中，当我们要操练往上进入下一个层面的时候，进入更高阶的一个层面的时候，神都会放在我们面前很多的挑战和困难。所以呢，哥林多后书4:16-18说到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攒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结合我们今天早上幸福教导团和牧者们所分享的扫罗的教训就是他保护自己就是不愿意被神破碎。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真正的这个痛苦，就是扫罗呢，他所看到的呢是眼睛能看见的，他关注的是他手中的权力，他关注的是他眼中看为好的这个亚玛利王，他关注的是他的国要不要被人夺去。所以呢，在这个痛苦的这个挣扎当中呢，他却失去了神所要为他成就的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都会碰到的刚才周爸也特别讲到说我们如果不用属灵的眼睛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跟扫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首先我们的位置不一样他是王，我们是老百姓。第二呢，时间不一样，他在3000-4000年前，我们呢是现在就在这个活在当下这样一个好像看起来是文化繁荣、经济繁荣，各种事情都是在往上走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还有很多不同。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每个人所要面对的情况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神所开启我们的这个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得胜者当中这样的一个这个通道当中，不断的让自己往上走，而不是滑落。因为信主跟随主耶稣基督追求神要求进天国，这条路本来就是逆水行舟，你一步不往前可能就会退两步。所以刚才孙爸也总结得非常好，第一步你爱世界的这个心有没有被除去，第二步爱老这个老我和血气的这样的这个老我有没有被除去，第三，你的好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有没有成为阻拦你往前进的这样的进入神的意的这样的一个阻了，成为这样的一个阻拦，能不能被挪去？所以这些都是神在不断的操练我们，在这些操练当中，不可避免的会碰到很多的难处和苦处。那么我们眼睛是不是在看着我们现在手上所抓住的，而还是说我们是在看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将来的美好？所以这个呢是非常的非常真实的，对于每一个人，无论你在哪个时代，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位置， 都是非常的真实啊。所以呢，这里就是啊，我读到这个啊，这个心腹的情书啊，主耶稣写给心腹的情书里面就讲到说，我们破除我们的老我，破除我们的血气，破除我们自己原来的这个假的这个啊所谓的好的道德啊，或者是说我们啊在人前所装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啊义，所以这些都是需要破除。那么这里主耶稣基督他说到说，你们不要再为自己辩护，也不要再证明自己有多好，你们要拿掉所有的门面，你们要站在我和人们面前，靠着我的这个宝血，靠着我赐给你那洁净的义的外袍，然后呢，当你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的时候，用不着用言语去告诉别人，除非是非常真实毫不遮掩的认罪，人们都非常敏感，他们看到你真实的认罪，真实的改变，他们会对我发出这样由衷的赞叹，他们会看到一个灵魂真实的一面，所以呢，我的灵就会和他们一起来证明你在成长。所以我的子民不要害怕用真实的你去引领别人归向我。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是说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我们要靠着他赐给我们的义，然后不断的活出一个真实的正在改变当中的自我。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孙爸所讲的那个进度条，你就是在跟着这个进度条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在跟随在神的这个道路上。虽然我们会经历各种炼金炉的大火，但是我们最后被炼净之后，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是一个第三类的得胜者。所以我们来一同来学习，在每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难处和苦楚当中，我们去不去啊看眼前，而是去看，抬头看天，看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为我们存留。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感谢主，我们真是非常的感恩，我们能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我想今天，我们听了以后，会一个新的一个，好像一个对我们个人会有个新的一个开启，啊，好像要落到我们的自己的实际当中，啊，好像我们听了以后会自己来对下号。会思想一下啊，会反思一下啊，我今天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我们都非常的认可啊，这一段的时间讲到扫罗这个人物啊，跟我们自己来相比来对号，针对我们太多太多的扫罗的性情，太少太少的这个大卫的这种大卫的这个榜样在我们身上啊。那今天呢跟前几次有不同的，就是好像也是在这个赎罪日进了一个新的一个节日5779年啊，借着今天的分享，父母属灵父母的分享，我们要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好像一个醒悟啊，我现在真实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还是我还是完全在世界当中，虽然我的有时候我人在教会，但我的心还完全在世界里啊，还是我已经还是在一个确实我们的心远离世界了，不被这个世界而诱惑啊，而是还是在一个我们的一个老我肉体的这个状态上啊，这三方面。啊，第三方面就是更是不是我们在一个良善的里面，我想我听了，我反复想，我刚开始想是不是我在第二个第三方面，第一方面这个远离世界，我确实我已经过红海了，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啊，但是呢要一细想，很多的时候可能看看手机或者听一点别人讲的事情，这个心理呀，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死去，只是愿意有里边有一个这个愿望，我对我来讲我愿意远离这个世界的诱惑，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的环境当中我暂时来看我不可能得胜，但是呢我的内心里可能要完全在这个试探 诱惑当中也不见得完全死去。所以说我想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我更多的要安静下来，来反思自己真的怎么来回应啊现在这个面临着当今这个真实的环境啊，确实可以说大灾难要来，荒年灾年要来，这个确实要往这上来想啊，要不然真的机会不是太多。我想我今天那个非常感恩能领受这样的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牧者的这样的教导，我们来自己来对号来反思，然后呼求神，我们怎么能用行动付上代价，我们来从今天开始，我们怎么来走这条得胜者的路。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谢谢，谢谢牧者的一个带领，非常好。好，那我们进入一个敬拜。